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朝鲜释放了被关押的两名美国人，现在两人正在归国途中。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正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陪同下飞回美国。克拉珀同朝鲜当局就两人的获释进行了谈判。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获释的原因，以及克拉珀与谁进行了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对记者们说，美国非常欣慰这两人能安全返回。他说，他感谢克拉珀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美国国务卿克里称两人的获释是人道主义姿态，并表示美国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最终使二人获释。美国国务院还感谢在朝鲜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典政府，同时再次警告美国国民不要前往朝鲜。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纽约联邦检察官格雷塔·林奇为美国司法部长，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并成为内阁中的一员。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这一提名时说，林奇是担任这一公职的最佳人选。他说，林奇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以作为一名强硬、公正而独立的律师而闻名。他毫不留情地同恐怖主义、金融诈骗以及网络犯罪作斗争，亦与此同时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如果获得国会参议院的批准，林奇将接替即将离任的现任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司法部长。霍尔德是美国的第一位男性非洲裔司法部长。林奇目前是纽约布鲁克林的首席检察长，他星期六同奥巴马总统以及霍尔德一同在白宫露面。他保证，如果获得批准，他将为保证美国公民和他们的自由和权利而工作。美国官员说，美国领导的空袭星期六在伊拉克摩苏尔城附近袭击了一支伊斯兰国的军车。美国官员说，当时10辆汽车组成的军车队行进在伊斯兰国头目聚会地点的附近。美国官员不能证实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是否出席了据信正在举行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会议，也无法证实是否有该组织的首领被打死或打伤。美国领导的联军几乎每天都在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实行空中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授权美国军队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军人，作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一部分。白宫说，这支军队将不承担作战任务，而是帮助训练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咨询。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要求国会拨款56亿美元，用作这一使命的资金。美国政府官员说，这项拨款请求包括16亿美元，用于建立一项伊拉克训练与装备基金，以供训练之需。这些被额外派往伊拉克的人中，有些人将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以外的地方工作，指导和协助伊拉克人。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努力缓解紧张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俄就双方交换乌克兰局势的信息等问题达成协议。北京在 APEC 期间竭力展现最佳形象。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坦桑尼亚否认中国官员利用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日本外相和中国外长星期六在北京举行了2年多来的第一次会晤。日中两国正在为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外交努力。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是为两国元首有可能在北京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奠定基础。这次 APEC 会议定于星期一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京说，他欢迎两国缓和紧张关系。日本和中国星期五同意建立一个外交机制，以避免两国有关一些无人居住岛屿的主权争端升级。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上达成协议。中国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的主张。中国官员说，双方同意逐步重新启动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在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即将登场之前，星期五传出了日中关系融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北京举行日中首脑峰会的消息。有分析人士说，这不仅是日中关系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它缓解了美国对于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星期五在北京达成4点共识，同意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也认识到对东中国海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但愿意通过对话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并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及安全对话。这个发展被视为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突破。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日中两国通过外交创意找到彼此能接受的外交语言，让安倍与习近平有可能会面，这不但是两国关系的突破，背后更具有深一层的含义。在威尔逊中心举办的电话记者会上，目前人在深圳出席会议的戴博说，
过去几年来，美国非常担忧日本或中国可能在东中国海采取某种故意激烈的行为或发生意外。这种意外或故意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急速加剧的战争。随着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双方就危机管控达成的共识，再加上中国近来减少了对钓鱼岛、尖阁岛附近海域的入侵，我想至少在目前发生危险的可能得到一些缓解，这对美国和区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在北京的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民主促进中心主任佐藤洋一郎也认为，日中4点共识是经过仔细斟酌后才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文字，实际上彼此对于分歧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日方只是体认到对于历史和引发东中国海紧张的原因，双方有不同看法。安倍也没有具体承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双方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哪一方更想要实现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佐藤洋一郎说，
他告诉我的是，中国实际上是被迫修正过去两年来在这个地区对于国际关系的专断作为，他试图利用亚太经合会的机会来改善形象。我认为这才是驱使北京试图与安倍展开双边会谈的主要动力。
美国西东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威尔逊中心访问学者汪征则表示，日中两国人民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真正和解，对此双方领导人实际上能做的极为有限，如今经过谨慎研拟后彼此能达成共识，让两国真正展开对话，这才是比首脑峰会更具体更有意义的成果。中国外交部网站说，星期五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4点原则共识。杨洁篪指出，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谷内正太郎则表示，日方高度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愿意与中方妥善处理分歧及敏感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与俄罗斯就双方交换乌克兰局势的信息等问题达成协议。克里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对记者说，尽管双方对乌克兰冲突中一些实际情况的看法有分歧，但华盛顿和莫斯科将针对这些情况交换看法。在有关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问题上，克里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将决定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克里还说，他希望基辅和乌克兰东部边境的亲俄武装之间的停火协议能够持续。克里稍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短暂会晤，拉夫罗夫回避记者提出有关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仅对停火协议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停火协议的目的是让反政府武装和乌克兰政府之间完全脱离接触。星期五，北约看到大批武装警车在乌克兰边境俄罗斯一侧集结。北约说，这些车辆上似乎没有人员，这代表乌克兰分离武装的重武器装备可能得到极大的加强。乌克兰星期五早些时候说，俄罗斯派遣数十辆坦克、一批重型武器和弹药以及军队进入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星期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出席 APEC 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卫委员发言人利申科在一份电传中说，至少32辆坦克、16套榴弹炮火系统以及30辆装满弹药和战斗人员的卡车星期四从俄罗斯边境越过边界进入分离武装占据的乌克兰领土。利申科还说，在过去24小时的冲突当中，有5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另有几十人受伤。乌克兰和西方经常谴责莫斯科以武器和战斗人员支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武装分离武装，俄罗斯否认直接涉及乌克兰冲突。自今年6月以来，已经有4000多人在冲突中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目前集中关注乌克兰的问题，但在另一个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在不断的增强。有媒体认为，俄罗斯正输掉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继续扩大。哈萨克斯坦媒体一篇分析文章说，中亚国家一直害怕中国的威胁，对中国存在戒心，为此中国采取许多方式，包括通过教育、办孔子学院、加强中国官方媒体在中亚各国的活动等，输出软力量来削弱当地的反华情绪。文章说，近些年来中亚国家去中国留学的人数大量增加，中亚学生的一个主要留学地点是临近的新疆，中国为中亚学生提供优良的留学条件。新疆有的高等学府特别为年龄较小的中亚中学生提供了免费的每日两餐以及免费的住宿。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开办了4所孔子学院，当地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也有孔子学院在积极活动。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官方媒体都在哈萨克斯坦开设有分社。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媒体对当地社会的民意影响仍然十分巨大， 许多哈萨克人通过俄罗斯媒体了解时事。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哈萨克知识界人士都强调，俄罗斯媒体的洗脑宣传会威胁哈萨克的国家安全。萨特帕耶夫认为，与俄罗斯相比，哈萨克对待中国的态度在逐渐转变。萨特帕耶夫说，我们正注意一个趋势，有非常多的哈萨克年轻人去中国留学。上个世纪90年代时，哈萨克年轻人都愿意去西方，去土耳其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留学，但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哈萨克人去中国留学，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教育质量不错，而且费用非常便宜，因此未来会有更多的哈萨克人更能了解中国，对中国，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观点也会持更加友善和宽容的态度。彭博商务周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在中亚这个前苏联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规模都在大大加强。在普京努力不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同时，普京可能正输掉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文章说，习近平去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中国大笔投资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举动同样可促进临近的有分离势力活动的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章说，虽然俄罗斯试图通过组建关税联盟的方式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继续维持联系，但经济衰退中的俄罗斯无法在财力上同中国在中亚相竞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与中国继续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的同时，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都担心类似的乌克兰事件会在中亚国家上演，因此在武器采购、安全等领域尽量不完全依靠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如果将来哈萨克同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现在哈萨克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分析报告，在讨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分离情绪也会在哈萨克斯坦出现，所以中亚国家都在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学者舍夫佐娃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不断接近，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尽管两国都尽量淡化双方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外装出一副竞争不存在的样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 APEC 会议。APEC 亚太经合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北京采取了关闭工厂、单双号限行等一系列措施，尽全力向世界展示北京的最佳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最近几天，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保措施。APEC 峰会场馆的附近的道路和地铁站都已经被关闭，人们还不时看到有保安等在街上认真地擦去道路隔离栏上的灰尘。然而，中国针对这次峰会所做的种种准备远不止在会议场馆一带。中国副总理张高丽10月10日曾表示，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因此位于首都半径200公里以内的数百家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设施从11月1日到12日期间将被全部关闭。一位78岁的北京居民说，这两天污染少多了。
一大开始又污染又噪音也大，马上我觉着好点。
为了保证 APEC 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推迟暖气供应，甚至葬礼时烧死者生前的衣物的习俗也被禁止。虽然这些种种规定给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位姓赵的教育工作者说，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车的限行啊什么的，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几天而已，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另一位姓李的教师也说，
我认为是值得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也能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很支持。
这是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再次采取如此广泛和严厉的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北京表示，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讨论反腐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美国观察人士说，狐狸比老虎和苍蝇都难打得多，中外司法体制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也不同，怎样合作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2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10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君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俊恒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的话题还围绕 APEC 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前往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致力于促进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表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16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将对 美中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也表示，两国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各自国内问题上，增加了澳西峰会取得预期成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峰会意义重大，不仅可以重振双边关系，还能给予双方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但是他说，两位领导人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可能成为这次峰会取得预期进展的最大障碍。
奥巴马刚看到参议院落入共和党手中，现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他的焦点在如何应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他的焦点不在中国，所以有人担心缺乏焦点会妨碍他在需要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欧伦斯说，相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也在国内事务上。
习近
平主席的重点在反腐以及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所以我们有两位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能不能让他们在这些议题上取得进展，我不确定。
欧伦斯指的议题及澳习峰会可能优先讨论的事项有三个。
我认为第一优先是就两军关系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发生了美国 P8 巡逻机差点与中国战机撞击的事件，我认为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花点时间，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以避免这类冲突。
其次，他认为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取得正式进展。克里国务卿已经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共享目标。第三，欧伦斯说，
我希望但不确定，在美中双边投资条约上会有进展。
中国说，习奥会的亮点是两国合作反腐。欧伦斯说，他虽希望美中在司法体制上能达成协议，加强反腐合作，但他说，美方的问题在于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程序非常不透明，
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会很困难。
当然，欧伦斯说他支持两国合作反腐，因为
中国的腐败官员进入美国以躲过中国当局，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也对美中关系不利。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坦桑尼亚政府否认关于中国官员去年在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非法购买数千公斤象牙的报道，中国也否认了这一指控。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局本星期做出了这一指控。坦桑尼亚政府发言人姆瓦贝内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调查局发表的这份报道有不良动机。他还对报道发表的时间提出了质疑。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表示，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中国政府对报道极为不满。环境调查局星期四说，习近平官方访问团的一些官员2013年3月访问坦桑尼亚期间非法购买了大量象牙，并通过习近平的专机将这些象牙走私运出了坦桑尼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消息。有政治专家表示，明年一月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以后，奥巴马总统虽然在外交政策方面将受到限制，但仍然有很大的决策空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参议员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华盛顿权力最大的职位之一。雅各布·帕拉吉拉斯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主任，他说，奥巴马总统仍将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但是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后，美国将更难在对外事务上展现出统一战线。
总统主宰议程，参议院照办的印象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格局。总统和参议院会在伊朗问题、对俄制裁、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等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
the strategy to fight the Islamic Stat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issues. You shook
up the Senate.德国柏林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内斯·西姆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新参议员就职后将参与国际事务决策，虽然他们倾向于和总统对立，但是遇到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可能会支持总统。
如果奥巴马总统必须面对危机，或者如果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首先，因为共和党人要求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不会拖后腿。第二，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总是看到双方团结一致。
西姆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欧洲事务上支持总统，包括挺身面对俄罗斯和促进大西洋两岸贸易。可是他说，共和党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阻拦奥巴马总统和欧洲合作。伊朗核谈判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三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分析人士说，奥巴马迫切需要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便在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帕拉吉拉斯说，否则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就更难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全体议员一定会或多或少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棘手问题还将包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也包括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呢，共和党将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今后两年，奥巴马总统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那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合作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虽然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毫无疑问成为大赢家。不过，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提醒说，这个选举结果，
这不等于民众对共和党的认同。
他说，民主党失利最大的原因是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不满。福尼埃说，民主党占据总统宝座，与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意味着
政府的无所作为会更加严重。
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至今奥巴马总统只动用过两次否决权，是美国历史上否决法案最少的总统之一。人们担心，在共和党控制整个国会以后，奥巴马总统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动用这个权力。不过，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期待着与国会合作。
当然，这些需要国会的行动。我期待着与国会合作，尽量使今后两年富有成果。
连任成功，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也承诺，
We do have an obligation to work together on issues where we can agree.
我们有责任在立场统一的问题上相互合作。
I think we have a duty to do that.
因为我们是一个两党的体制，并不意味着
Just because we have a two-party system doesn't mean.
目前移民改革是美国的一个紧迫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可能会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移民改革。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we're going to.
在今年年底前，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手段来改进移民体制的运转，为维护边界增加资源。
众议院议长贝纳在中期选举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国会与白宫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找到共识，但是他提醒奥巴马总统，
我早就清楚地告诉总统，如果他超越权限单方面行动，这样做只会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移民改革无法在国会推动。
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对于白宫与国会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麦康奈尔、贝纳他们有合作的政治必要性，但是自我膨胀、缺乏领导能力，再加上党内结构等问题，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合作。
奥巴马总统准备在这个星期五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美中军事关系的一篇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正在迅速拉近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其目的是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2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和美国磋商以后，韩国决定取消让该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参与中国珠海航空展的计划。其中的详情，我们来通过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来了解。
韩国国防部官员11月5号星期三证实，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首尔已经决定不派 T-50型超音速战斗机参与11月11号至16号在中国珠海举行的年度航空展。此前，韩国曾与珠海航空展主办方签署协议，派韩国空军最精锐的黑鹰飞行队驾驶 T-50型战斗机参展。T-50型战机是韩国航宇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制造的尖端喷气战斗机，其中机翼和飞行控制等关键部件由美方制造。韩国方面原本希望借参与珠海航空展的机会推销同类型的战斗机，但是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韩国了解到让 T-50型战机到中国参与航展会违反美国的武器技术出口管制法。据信，韩国仍然会在珠海航展中设置摊位，向出席航展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武器采购商努力推销韩国的先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技术。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对参与各项国际航展和主办国际航展很有兴趣，并利用参与航展的机会努力获取外国的武器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和他一道向美国退伍军人致敬。星期二将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伍军人节。 奥巴马总统在每周例行讲话中向为国家服务而参军服役的男女将士表示敬意。奥巴马总统说，为保护所有美国人民的自由而冒生命危险的将士退役之后，必须要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照顾以及应有的机会。奥巴马呼吁对退伍军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就业和教育，以及伤残退伍军人的康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六在代表共和党发表的讲话中也向退伍军人表示敬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了解和美国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国军队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军人，以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官员说，这些军人将不承担作战任务，而是帮助训练与激进分子作战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咨询。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拨款56亿美元，预计他将与国会议员们讨论拨款请求，以及希望国会授权军方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美国官员表示，这些额外派驻伊拉克的人员当中，有些人将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以外的地方工作，指导和协助伊拉克人。另外一些人呢，将分散在伊拉克各地训练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国内，美国的失业率10月份降到了5.8%，为6年来的最低。星期五，劳工部公布的报告受到了密切的关注。报告说，上个月净增了214000个工作机会。政府的专家们说，食品、零售、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建筑和制造等行业都出现就业增长，这是连续第56个月就业机会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星期五的报告显示了自1990年代以来最强的就业增长。他说，美国人民为了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而努力工作。他表示会和他的政治朋友和对手一起巩固这一势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对西方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形成挑战的银行存有疑虑。不过，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美国反对成立这个银行并不是上策，而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2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10月24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签署成立备忘录的仪式，但是一些国家对这个银行的疑虑仍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日前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银行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和高标准来建立。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也公开表示过对目前这个银行含糊不清的性质感到关注。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目前这个银行即将成立，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不是上策。
I think the safegu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ssues are certainly valid.
保障措施与责任当然是正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现实，它正在发生。美国可以表达它的关注，但是采取反对这个银行的立场不是好的国际政治。
Politics to take a stance against the bank. I mean, it's going to happen.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进来，而不是怠慢它。
I think we actually ought to get engaged with this, become a part of it.
我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向中方显示，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制定标准方面同他们合作，以确保这些标准能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the wa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w functions.
他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会面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同样的批评，即在口头上欢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却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接受这一点。据信，正是在美国的劝说下， 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都没有加入这个银行。史廷森中心的克罗宁承认，除了管制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不支持这个银行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
It's true. Asia need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的确，亚洲需要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但是很可能的是，这个银行主要是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Likely that this will mainly serve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克罗宁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中国可以达到一石几鸟的作用，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可以使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等等。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发表社评，指出香港战中以及此前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迫使中共放弃两岸关系的模糊定位，对马英九政府不统不独的立场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们预期北京今后将明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两岸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评，题为看不见的危机，敲响两岸关系的警钟，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出现转折，危机已经显而易见。社评指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直指马英九总统为地方头头，挑明台湾经济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也没有同大陆对抗的本钱，同时公开嘲讽马英九的执政水平和民调支持率，最后以大陆不欠你什么，希望你自重的结尾，反映了大陆方面的傲慢。中央日报的社评说，这是一篇杀气十足的文章，过去这类文章只见于批判持台独立场的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联想起最近国台办官员批评马英九总统力挺战中是说三道四，以及大陆媒体炒作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社评认为《环球时报》的文章十足反映了大陆当局的立场。社评说，几乎可以断定今年是两岸关系再转折的一年。对于大陆来说，马英九既无心促统又无力防独，因此北京必须采取积极的、战略清晰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以确保未来台湾无论蓝绿执政都只能限缩在这个框架之内。中央日报曾经长期是国民党的机关报，2007年后改为民营网络版，现今仍是一家与执政的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媒体。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桂宏成否认中央日报的社评反映了国民党高层的观点，但他坦诚这篇文章代表了台湾许多人的感官。
那么至于我们中央日报对这篇社评的话，我个人基本上我也是大部分也是认同他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的话，这方面的一些解读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们来了解。事实上，我们也不排除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么重点在于说，我们未来的话，我们该如何因应。
最近一段时期，台湾各界密切关注北京在一系列重大的涉台场合重提一国两制而避谈九二共识，担心北京或在调整对台政策的底线，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国民党两岸政策发言人桂宏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都是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对岸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交替使用。
那么过去也的确长期一段时间以来，中共高层绝少提一国两制，那这一次是完全是因为战中事件，外加我们的马总统他们支持那个香港的民主普选，另外还有当然我们太阳花学运以来这等等一连串事件，他们才把这个事情重新提出来。那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转变而已。
桂宏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消息会和王章会，双方能够坐下来盘点两岸政策和议题，解决双方存在的摩擦。但是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两岸关系中的最大失误 就在于坚守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误区。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郎说，中国对台湾领导人如此趾高气昂，当面羞辱，表明马英九两岸政策的破产。
比喻成地方的头头是公然的羞辱，对照马英九六年来对两岸议题的卑躬屈膝啊，我们认为中国的当面泼冷水啊，其实是马英九的自取其辱。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日前推出新书《两岸波涛二十年纪实》，他在后记中提出两岸关系的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双方实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即有利于统一，其二是台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台湾认同，即有利于独立。苏启认为，长远来看，实力趋势的影响力远大于认同趋势，因为它直接冲击台湾的经济、安全、国际空间，甚至国内政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二十多天后，冒出了一个范增作诗媚主事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详细介绍。
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中，应邀出席的72位代表被网民戏称为72闲人，大名鼎鼎的画家范增就是与会的一位闲人。几天之后，北大中国画法研究院召开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院长范增主持会议，并且献韵作诗为贺。他率先集席赋诗七律一首：黄土八万木初阳，耸月奔川引佛香，早觉神州词厄运，新营大块著文章，龙吟浩宇当飞昨，凤泽高枝胜往常，妙笔丹青轮着手，挥鞭电掣向康庄。与会的其他教授也相继作出贺诗八首，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一诗激起千层浪，这件事传到网上之后，马上引起众多网民的热议。许多网民指出，以范增为首的这些赋诗的北大教授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违心地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阿谀逢迎。然而官媒光明网却刊文极力为范增辩护，称范增兴致所及之举被若干职业拍砖者解读成了谄媚投机，并说这帮人需要好好恶补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不要把文化大家的雅致之举与庸俗的谄媚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议范增们的佳作吧。知名历史学者傅国勇在新浪微博嘲讽说，有北大新闻网报道范增在北大领衔赋诗，可知皇恩浩荡。显然傅国勇在这里所讽刺的就是这些北大教授们脑子里充满的都是封建君王的潜意识。在天涯社区论坛，网民维扬卧龙总结说，九位教授诗作，五人用词非黄即胜，范增黄图八万，龙吟浩宇，凤泽高枝，少颖武顶格亲传列圣意，万俊仁金秋地庙正高阳，一代天骄成大梦，朱彦民恭逢赤县尊黄泽，周建中忠心可待成明主，这还是经受五四风雨的北大教授风骨？脑子不仅想攀龙附凤，嘴上都在谢主隆恩了。光明网说不要把文化大家的雅致之举与庸俗的谄媚混为一谈，如此直白的高颂圣恩还不是谄媚？网民长安在新浪博客写道，范诗首联似有浩然气，其实就是一来就戴高帽子，不过歌颂社会主义领袖却用了封建的黄图，是不是马屁拍在马腿上？不知习先生读了会作何感想？网民飞走了啦，在新浪微博说，范增诗云凤泽高枝胜往常，洒家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面的一句台词来，凤凰要把高枝占，侯专员树大根深是靠山，这诗写的，后面贺诗的都有几首比他写得好。网民小乔艾特梦回江南在推特上发了一首打油诗，雾霾黄沙掩残阳，秋风送爽带余香，新欢摇尾起恩露，老朽逢迎废周章，指鹿为马翻新篇，争香甜菊诗伦长，南柯一梦属黄粱，只把羊肠做康庄。序言写道，读范增老儿甜菊诗，狂吐半晌不其韵贺之。 网民文英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首七律，涂鸦戏布范大师，病树寒鸦蒸暖阳，七枝共说带余香，聊吟一首溜须赋，竟和千篇舔菊章，莫客悲公何足怪，燕人屈膝是寻常，猢狲当献朱元帅，犹著温柔高老庄。除了对范增的送圣诗进行冷嘲热讽之外，许多熟悉范增其人的网民还认为范增人格低下，劣迹斑斑。文革期间，范增写《大字报》揭发帮助过自己的文学大师沈从文。六四之后，他叛逃到法国后发表的《辞国声明》，以及两年之后在巴黎写的《归国声明》，足以反映出此人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因此大骂范增毫无人格，毫无国格。范增的恩师李苦禅也用“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骂过他。然而，多年前与范增曾有一面之交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则为范增辩护说，范增写诗是发自肺腑，他是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此外，姜维平还认为范增在文革时恩将仇报的做法是情有可原。无论如何，众所周知的是，范增见风使舵、见利忘义的人品，早已为学界、画界所不齿。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张立凡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中说，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增，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9首七律，唱出《黄土八万目出阳》，《耸月奔川引佛香》，一代天骄成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宋圣乐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释放了被关押的2名美国人，现在两人正在归国途中。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正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陪同下飞回美国。克拉珀与朝鲜当局就两人的获释进行了谈判。裴俊浩的母亲告诉美国之音，他简直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他一直在等候儿子获释的消息，但是当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告诉他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纽约联邦检察官林奇为司法部长，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并成为内阁的一员。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这一提名时说，林奇是担任这一公职的最佳人选。他说，林奇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以作为一名强硬、公正和独立的律师而闻名。他毫不留情地以恐怖主义、金融诈骗和网络犯罪做斗争，与此同时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美国官员说，美国领导的空袭星期六在伊拉克摩苏尔城附近袭击了一支伊斯兰国的军队车队。美国官员说，当时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行进在伊斯兰国头目聚会地点的附近。美国官员不能证实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是否出席了据信正在举行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会议，也无法证实是否有该组织的首领被打死或者打伤。日本外相和中国外长星期六在北京举行了2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日中两国正在为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外交努力。星期天迎来了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日，现任和前任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这个日子里对主要大国之间持续的分歧发出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让人们意识到，为了欧洲的完整、自由和和平，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柏林墙把德国首都一分为二，并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以苏联的对立而展开的冷战。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